圣经是神的话。读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读经是认识神的儿子的一个方法，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不单要好好的读经，并且也要对圣经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对圣经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不会爱慕圣经上的话，同时也给魔鬼留下了地步，以致失去了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来认识圣经。一、圣经的来源，神的默示。世界上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圣经也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却不把圣经和其他的书籍看成一样，并且尊重圣经过于其他任何书籍，又承认圣经对人有绝对的权威。为什么我们对圣经抱着这样的态度呢？简单的说，一般的书籍都是人来写作的，写的都是人要讲的话，但圣经却是神借着人来记录他的话，不是人的著作。它的来源是神，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神要对人讲的话。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显明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默示就是神直接和人讲了话，或者是神把他自己的意念放在人里面，叫人受感动来知道神要向人说的话，然后就把神的话记录下来。我们可以翻看几处的经文，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申命记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到七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一章一节。从上面所看过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其中一部分就是神直接向人讲话的记录，尤其是在旧约部分，满了神说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类的话，在新约部分也是一样的，满了耶稣说这样的话。所以圣经是神讲话的记录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又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看到保罗解答教会的一些问题，我们看见好像是保罗自己一直在说话，讲出他个人的意见来，但是我们看到末了，就看见保罗发觉并不是他在讲自己的话，而是神在他里头感动他说话。因此他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人的里头，感动人来说出他的话的事实。不管是神直接向人说话的方式也好，神把他的意念感动人的方式也好，这都是在神的默示的范围内。人把神的默示记录了下来，就成了我们现今所读的圣经。所以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我们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就是因为它是神的话。每个信主的人必须要清楚的、准确的认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很叫基督徒困惑的。 人接受了神的默示，也记录了下来。既然是经过人的手，就很自然地掺进了人的成分，那么圣经就不能说全部都是神的话了。事实上，每一位写圣经的人，都在他所写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他个人的性格来。虽然是如此，但这事实一点也没有损害圣经完全是神的话的真确性。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可以说明这一点。比方说，一位国家的元首要向公民发出通告，他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了秘书，由秘书依照元首的指示写成了通告的草稿，然后交回元首审核，元首同意了，签署批准了，然后才正式印成通告发出。这个过程是很审慎的，不容许把元首的命令表达错的。我们看，人的事情尚且要求这样的准确，何况是神要向人说的话？神岂能容许有一点他的话以外的东西加进去呢？神把他的话交托给他所拣选来写圣经的人。当这些人把圣经写下来的时候，神虽然不是指定他们要用哪一个字写出来，但神却管理着他们所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有神的同意和承认。神不允许人所写出来的把他的心意表达错。人所写的既是有神的同意和承认，虽然是经由人写出来，但却完全是神的话。因此，我们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圣经不是人的著作，有写下圣经的人，但却没有著作圣经的人。圣经的作者是神的圣灵，圣灵感动人，把神的话写出来，圣经就是神的话。二，怎样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许多人是利用一些理论来巩固他的权威，但圣经不需要理论来证明他本身的权威，因为圣经本身就已经足够证实他的权威，是神自己的话。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的具体事实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一，从写圣经的人和圣经的中心内容看，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写圣经的人一共有40多位，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做君王的，有些人是牧羊的，有些人是打鱼的，有些是医生，有的是读书人，有的却是无学问的小民，有些住在城市，有些住在山野。从写第一卷《创世纪》一直到末了一卷《启示录》，中间经过了约1600年。虽然写作时间是那么长，写的人的出身背景又是那么复杂，又加上每一个时代人的思想的改变，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圣经的中心内容是一气呵成的，一直是讲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没有矛盾与含混，只有更清楚地相互显明。如果圣经是出于人的著作，在这样复杂的写作背景里，内容一定有许多矛盾冲突的地方。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读过一课语文课，说有一个人发现他吐的痰里有一根小羽毛，他怕得很，就去告诉邻居说他的痰里有根羽毛。他的邻居以后又告诉另外一个人说某甲吐痰的时候吐出了一根天鹅毛。事后这个人又去告诉别人说某甲吐痰吐出了一只天鹅，一吐出来就飞上天走了。这话传遍了全城，结果弄得许多人都跑来看这一个吐天鹅的某甲。这课文明显地给我们指出，人的话经过辗转相传，结果一定是变了质，也变了样。人的思想和人的话时刻在变，圣经如果不是神的话，圣经的内容一定是前后矛盾， 错误百出的，但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因此直到今日，世上的人事物已几经变迁，时代变了，思想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但圣经却没有变，它仍然是真理，因为它是神的话。二，圣经上预言的应验。神在圣经里面向人说出了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都在历史上一一应验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已先，我就说给你们听。以赛亚书42:8-9。旧约里的先知常是这样大胆地说预言，他们这样说不是由于推测或估计，因为预言的应验都在几百年以后，并且按着预言的字面应验。如果不是神的话，谁能预知几百年以后的事呢？我有一个亲戚，他学了看相算命的玩意儿，常常夸耀他的预言准确，要指点人趋吉避凶，但是他自己却在打仗的时候死在乱枪以下。我们这些人今天活着，明天如何，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但神却明明地给我们说出世上将来的事，一部分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并且现今世界的大事也正循着神的预言在演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民族的遭遇直接与神有关。神在圣经中预先警戒他们，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申命记30:17-18。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申命记28:15-25。犹太人在以后的日子果然去拜假神，神借着先知不断地警告他们，还是不悔改，神就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经过了70年，神又照着耶利米书25:12的预言上的应验领他们归回，这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事。但以后犹太人继续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甚至杀了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在主后70年，神真的把他们分散到万国，到处受人欺凌践踏，被人抛来抛去，国土被别国霸占差不多2000年。在这种光景下，完全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但是神又在预言中应许他们必能归回，重新建国。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余剩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赛亚书11:11-12。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以西结书11:17。30年前，没有人相信犹太人能复国，历史上许多大国灭亡了就永远完了，没有一个能恢复过来。无论从地理环境上或者是政治条件上，以色列是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但是神说犹太人要复国，人看为不能的事出现了。1948年，以色列国就在他们原来建国的地上复国了。圣经上的预言就是这样准确的应验。犹太复国不过是圣经上许多应验了的预言中的一个， 圣经若不是神的话，谁能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说出现今所发生的事呢？三，应许的确实成就。人讲的话常常会改变，要修改，甚至是完全推翻，但神的话就不能这样。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就一定做，他答应了的就一定履行。神在圣经里给人许多应许，如果圣经是人的话，那么这些应许就会落空。但是一个非常真确的事实，就是圣经上的应许经过历世历代的信徒去支用，一直到今天还是十分确实的兑现。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就拿我们得救来看，神说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信了的人就真真实实经历了得永生，一相信就尝到了赦罪的平安，从里面有了永生的喜乐。又比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真的，每一个愁苦忧伤的心灵一来到耶稣那里就得着安息，难处就成为轻省，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实在经历到的。圣经上的应许虽然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但还是一样的真确的给人去经历，只有神的话才能这样的确实不变。四，使人改变的能力。许许多多宗教的书籍对道德的讲论与维持，我们承认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与圣经对人所起的改变的能力一比较，就显出神的话与人的话的分别来。在南美洲提拉德佛哥群岛上的土人野蛮顽梗到极点，达尔文曾游历过该岛以后就说，我宁愿去开化街上的狗，不愿去开化那些土人。这话一传开，就有一位基督徒名叫伯利茨，他要求前往该岛传道，他的工具就是一本圣经。12年后，达尔文又到该岛去，他发觉那些野蛮人已经完全改变了，文明了，不再吃人了。从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本来是很反对主的，听见人信耶稣就讨厌，他为了要驳倒基督徒，他就去读圣经，要找出圣经的错来难为基督徒。等到他把圣经读下去，他不单不再反对基督，反倒信了主，并且甘心为着主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差点连命也没有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还是一样的爱主，向主忠心。许多的书籍也能给人一些好影响，但却没有像圣经感动人那么深，改变人那么彻底，使坏人归正，使绝望的人有指望，叫信的人甘心为主舍去一切，甚至是性命。五，考古发明的证明。圣经上所记载上古的史实常受到不信圣经的人所反对，认为是神的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近考古学的发现完全证实了人的反对的无稽和圣经上所记载的真实。这里不举实例，因为另有专门讨论这方面的书。但我们要问，比方说当摩西写圣经的时候，他又不是历史学者，他怎么能这样准确地知道在他以前1000多年的史实呢？而那些史实是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现在却给从地里发掘出来的文物证实了。如果摩西当日凭自己来写圣经，他所写的必定是荒诞无稽。但现在圣经上的历史事实不单没有给考古学推翻，反倒得了更确实的证明。六，圣经的遭遇。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那样屡屡受人攻击和反对。在初世纪的时期内， 罗马皇帝为要消灭基督徒，曾经很厉害地毁灭圣经。五世纪以后，罗马天主教又大大地残害圣经，不许教徒读经，也不给人收藏圣经。收藏圣经的人被查出来，就处以极刑。前几个世纪，无神论的学说兴起，对圣经的攻击与毁灭达到了高潮。那时他们预言说，再过100年，圣经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那些反对的人早已尸骨腐朽了，但到如今，圣经仍然是这样的流传。近世以来，反对圣经的浪潮甚至渗进了基督教的内部，就是那些称为新神学派的人，虽然他们中间又产生了好几个学派，但是对圣经的批判反对比无神论的人还厉害，要把圣经贬为一本人生哲学的书籍。不过，神的话是经得起试验的，科学上的理论时刻在修改，但神的话却坚定不变。虽然经过了许多风暴，却很奇妙地保存下来，并且越发广传。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诗篇12篇6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圣经是神的话，是神默示给人写成的，使人能以认识神和他的计划，并且知道他拯救的恩典和大能，又明白我们在救恩里的荣耀的盼望。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经既是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就当爱慕圣经，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彼得前书2章2节。